好，弟兄姐妹们，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我们来读几节。我们先看以斯拉记，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三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立位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好，我们再回到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三节，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好，我们再来读第三章。第四章，我们再来读第四章第16节。你当去招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好，我们再读最后一节，那就是第九章第26节。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大人就称这2日为普尔日。我们圣经呢，经节就暂时读到这里。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7日的第一日，我们何等愿意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把我们的心都归给你。主，我们谢谢你，愿你使用这一点的时间，用你自己的话来鼓舞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医治我们，来洁净我们。我们把下面这一点的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在你自己的手中。求你垂听教会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们，今天宋弟兄跟你们分享莫迪改跟以斯帖为什么宋弟兄要选这个题目呢？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一次呢，宋弟兄跟你们分享的是路德记所以我觉得圣灵很自然的带领圣经里面有2卷书它都是用女人的名字一个就是路德记，一个就是以斯帖记，所以我觉得有主的带领，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就来看以斯帖记我们都知道呢。以斯帖记呢，它跟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它是不能够分开的也可以说呢，总体上它们叫做恢复的书信因为呢，他们是从这个被掳之地呢，神呢怜悯他们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那就这个时间上而言呢，以斯帖记呢，它其实呢是夹杂在这个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中间。就时间上而言，所以呢，他们基本上是分不开的好，当然我们知道呢，当这个犹大人这个亡国以后，他们被掳到这个，先是到了巴比伦，后来呢是到了波斯那在这个波斯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说呢，他们呢其实是很自由的他们有会堂他们可以自由的敬拜他们的生活呢也算很平安虽然。鼓励下诏这个允许这个百姓归回但是呢，我们知道呢真正归回的是少数人大概只有5万人其余的他们都留在了被掳之地那这个就是以斯帖的这个故事所以呢，也让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百姓呢，他们在这个生活安逸的当中，虽然呢，他们这个。没有在这个神的应许地但是呢，他们觉得呢，他们的生活平安， 他们也可以自由的敬拜神，有会堂啊，他们对神的见证呢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在意。但是呢，因为这样，他给了仇敌呢有攻击他们的机会啊。这个就是以斯帖记啊。从这个以斯帖记呢，我们可以看见，圣灵的安排呢，布局呢，非常的奇妙啊。就是以斯帖记可以说呢，它有四次大的这个筵席啊。这个筵席，用这个圣灵呢，就用这个筵席呢来贯穿整个的故事啊，做了一个很美妙的布局。当然呢，第一个筵席呢，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啊，这个亚哈随鲁呢啊，在这个苏珊城啊大摆筵席，有180天啊。那第二次呢，就是当以斯帖呢做了皇后的时候呢，这个也大摆筵席啊。那第三次呢，就是呢，以斯帖呢邀请这个亚哈随鲁跟哈曼啊，其实这个有两次。那这两次的筵席呢，可以说是故事的最高峰啊，也是一个转折点啊。到了最后呢，当然我们就知道，就是所谓的普尔节啊，那个就是啊，犹太人呢这个啊得着了这个拯救啊，所以呢他们彼此欢乐啊，就大摆筵席。所以呢，这个以斯帖记呢，可以说它一个很大的特点，它就是用这个筵席啊，从头到尾来诉说它的故事啊。好，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普尔节这个筵席呢，可以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可以说是最后的一个筵席啊。那我们就会思想到了，在新约圣经呢，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也有一个美好的筵席啊，那个就是什么，就是羔羊的婚宴啊。所以呢，这两个筵席呢，你看很有意思的，一个是旧约的最后一个，一个是新约的最后一个啊，他们彼此相隔，这个他们呢，这个差的这个非常的遥远，但是呢，你觉得呢，他们好像彼此相对啊。所以呢，在属灵上呢，他一定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啊在那里。当然呢，我们知道羔羊的婚宴呢是一个最终的啊一个筵席，也就是说神的旨意达成了啊，经过羔羊的婚宴啊，就引进了国度啊，引进了新天新地啊。那这个普尔节呢啊，它不过是一时的啊，可以说呢这个普尔节可以说它是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就是说它基本上呢，它是一种政治上的复兴啊，一时的犹太人得胜了啊，转危为安啊。所以呢，你看见呢，这两个如果你跟这个羔羊婚宴来比呢啊，那就差得非常的遥远啊。但是呢，不管怎么说，它预表了啊神的拯救啊，也可以看见，虽然在被掳的光景的当中，我们看见了神的保守看顾。就像我们刚刚唱的这个诗歌亚伯拉罕的神，我们看见了神怎么样的保守看顾啊，这就是以斯帖的故事啊。好，那我们稍微呢先要来讲一讲这个历史的背景啊，这个以斯帖记，也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南国北国相继灭亡了以后呢，先是经过了巴比伦，但是呢感谢神啊，神呢兴起了古列啊，神兴起了古列啊，做他的仆人，然后呢灭了这个巴比伦，而且古列下诏啊，允许呢这个百姓呢归回啊。所以呢，从波斯这个王朝开始呢，可以说我们知道有古列啊，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的。那这个古列的儿子呢叫做 Cambus， 这个在圣经里是没有的啊。接下来呢就是大利乌。大利乌呢其实是古列的这个女婿啊，所以呢跟古列是很有关系的啊。然后呢这个大利乌的儿子呢就是亚哈随鲁，那亚哈随鲁的儿子呢就是这个亚达薛西啊。所以呢大利乌、亚哈随鲁、亚达薛西祖孙三代啊，在圣经里面都是有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稍微说一下啊。那这个大利乌呢跟这个所罗巴伯归回重建圣殿有关系啊，那亚哈随鲁呢就跟这个以斯帖记有关系啊。 那这个亚达薛西呢，就跟这个以斯拉归回还有呢尼西米归回呢有关系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以斯帖记呢，其实呢在时间上的顺序上来说呢，它是发生在以斯拉尼西米回耶路撒冷之前的啊。好，那我们稍微了解了一下啊，我们就来看看以斯帖啊。我们都知道呢，刚刚开始说的啊，以斯帖记这个第一章第三节，他讲到呢，亚哈水鲁呢做王在位第三年的时候呢，他摆了一个大宴席啊。好，我们感谢神，就是说宋清实在感觉我们尤其读旧约圣经呢，我们对这个年代呢，对这个年份呢稍微要有一点认识啊，这样子呢读圣经呢就会比较清楚啊。啊，这个亚哈水鲁在位第三年呢，就是在主前483年的时候啊，这个在主前483年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为什么要摆这个筵席呢？其实他是有一个原因的啊，因为呢他的父亲大力乌呢啊，很一心想要去这个征服希腊啊，但是呢并没有完全的成功啊，所以呢儿子呢亚哈水鲁呢，他就要想要完成他父亲的心愿啊，能够呢这个把希腊征服，所以呢他现在呢这个大摆筵席呢，就是邀请全国的这个大臣来啊，预备啊怎么样将来去征服希腊啊，这个就是啊大摆筵席的这个背景啊。当然呢这个王后呢瓦斯提啊，她在王宫里面，她也为啊这个妇女们摆设筵席啊。当然这里很重要的一件发生了一件事情，当然我们就是呢亚哈水鲁跟他们大臣在这个醉酒当中呢啊，他就下了命令啊，要求呢王后瓦斯提带着后冠啊来到啊这个筵席的当中。当然呢瓦斯提啊拒绝了啊。这一件事情呢，我们感谢神，就是说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王后瓦斯提呢他不来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这个原因呢其实是符合圣经的啊。为什么呢？就是说波斯的女子啊，甚至皇后啊，通常在这个筵席酒这个筵席的当中啊，尤其是这个醉酒筵席的当中，女人是不会出现的啊，是不会出现在这种场合的啊。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呢，波斯的女子基本上他们都是蒙头的，你现在要王后呢这个不蒙面啊，在这个旧嘴的言行的当中给这个臣仆来看啊，这是有失皇后的身份啊。所以呢王后瓦斯提他拒绝，他不可以来啊。那这一件事情呢宋弟兄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神造人会给一个人有一个基本的尊严啊。我们都知道人都是罪人啊，在人身上都亏欠了神的荣耀，人是没有任何荣耀的啊，犯罪了以后。但是呢神造人给人了一个基本的尊严啊，诗篇讲得很好啊，他说人呢比天使微小一点啊，但是呢却怎么样有荣耀尊贵为冠冕啊，万物呢要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人有一个基本的尊严，那个不是骄傲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啊。就是说我们人不论是信徒非信徒也好，他都是神所造的，人给人神给人一个基本的尊严，这一个尊严我们是不可以侵犯的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亚哈水鲁呢他越过了这个界限啊，当然瓦斯提不肯来啊，当然王生气啊，结果呢有大臣七个大臣啊，他们呢就建议能够呢把王后废掉啊。圣经说的很有意思，找一个比瓦斯蒂更好的人啊，所以你看见很有意思，属灵上呢诶说的的确不错啊，要找一个比瓦斯蒂更好的，那当然就是以斯帖啊。所以呢这个就是那个筵席让我们看见的啊。当然这个我们知道呢，那个大臣呢就叫做米姆干啊。我觉得呢我想弟兄姐妹可能你们都很熟悉啊，在这个苏格兰有一个很有名的很会讲解圣经的叫做 F.B. Myers 啊，他说呢每一个亚哈水鲁呢都有 一个米母干啊，同样的，就好像每一个扫罗啊都有一个多义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肉体呢总是有帮凶的啊，撒旦呢总是有办法找尽了这个千方百计啊，见缝插针要毁坏神的见证啊，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米母干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讲这个亚甲族的哈曼啊，亚甲族的哈曼。当然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哈曼呢，如果你去这个，他是属于亚甲族，你去看圣经呢，你就知道了啊。亚甲呢，就是以扫的后代啊，亚甲是以扫的后代啊。当然，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神说的啊，我爱雅各啊，恨恶以扫。有他的原因的啊，就是呢，我们都知道，当初呢，这个雅各呢，虽然他是很诡诈，对不对？他欺骗了这个得着了这个长子的名分，结果呢，以扫呢就愤恨不平啊，他呢就想要怎么样，要杀雅各啊，所以你看见啊，他就想要来杀雅各。等到雅各去了这个巴旦亚兰20年啊，回来了啊，他们兄弟相见。你看这个时候都已经20年了，但是呢，你看这个以扫呢还带着400个人啊来见这个雅各，所以你看见呢，好像这个以扫这个人呢，他圣经说的很清楚的，他是靠着刀剑度日啊，他满了杀气啊，所以难怪呢，这个以扫的这个后代呢，亚玛利呢也是神所痛恨的啊。当然我们知道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第一个仇人来攻击以色列的就是亚玛利人啊，而且呢专门呢攻击这个后面，就是说以色列呢最软弱的那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哈曼呢的确呢，这个亚甲族呢世世代代与神为仇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呢，在以斯帖记的当中呢，他也是的啊，他是高高在上啊，可以说是除了这个亚哈随鲁以外啊，他可以说是站在一个宰相的位置，非常的有权势啊。就因为呢这个摩迪改不肯跟他跪拜，所以呢他不但要杀这个摩迪改啊，更要呢要屠杀整个的这个犹大族啊。好，当然呢我们看，当我们来看见这个我想弟兄姐妹也记得扫罗，对不对？这个神呢跟借着撒母耳跟扫罗说啊，你要去杀尽了亚玛利人啊，但是呢扫罗怎么样，扫罗怜惜了亚甲，要把上好的牛羊都留下来了啊，不肯杀亚甲。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了啊，扫罗是便雅悯族支派的啊，他呢怜惜了亚甲，结果的后果你去看见了什么，那就是到了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你看莫迪改呢他也是便雅悯人啊，结果现在呢这个亚甲族的后裔哈曼要来杀便雅悯族的这个莫迪改啊，所以你看见这个世世代代的仇恨，你看见撒旦始终是跟神作对的啊，所以呢我们实在就看见了当初为什么神这个要弃绝扫罗，的确是有他属灵的原因的啊，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祸患留给了下一代啊。这接下来当我们看见莫迪改的时候啊，你会发现莫迪改其实呢他是代表圣灵的啊，当他把以斯帖送入这个王宫女院以后呢，他天天在女院的前面啊走来走去啊，他要知道这个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啊，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当然新约圣经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圣灵与我们同在，永远不离开我们，他时时刻刻呢他看我们平不平安啊，这个就是呢我们看见莫迪改。当然在这个圣经里面他没有说明为什么莫迪改呢不肯向哈曼跪拜啊，就这个常理而言，就政治上而言，这个是不对的，是不是？因为呢这个莫迪改是下属，那哈曼呢比他的权位高，照正常的情形呢 莫迪改是应该向哈曼跪拜的啊。但是呢，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啊，我们应该知道啊，莫迪改是为了属灵的原因，他不肯跟这个哈曼跪拜，就好像但以理三个朋友啊，不愿意向尼布甲尼撒的这个金像跪拜一样啊，因为他知道那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是神哈曼是神的仇敌，所以呢，圣灵呢站在属灵的地位啊，他不愿意向这个哈曼跪拜啊，这一点我想应该是非常清楚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个以斯帖了啊，这个以斯帖这个他呢到了女院。诶，你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他不告诉别人他是犹大人啊，他隐瞒他的身份啊，他吃的也是啊王给他的膳食，诶，波斯人的，诶，他也没有什么差别。好不好，这个跟好像跟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很不相同啊，我们都知道但以理立了心志啊，他不愿意用王的膳食来玷污他自己。但是以斯帖的情况不同啊，因为呢这个是莫迪改告诉他的啊，所以呢你看见呢以斯帖是站在一个蒙头的地位啊，这个跟路德非常的类似，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记得啊，路德是因为啊这个婆婆拿俄米的这个原因，所以他才到了禾场上啊，躺在了伯阿斯的脚下啊，他们所做的好像都跟这个正常的情形呢，诶，你觉得呢好像诶都是不是正常的情况。但是我们都看见，因为呢这是神的意思，这有圣灵啊在那里做这个替他们呢啊做这个蒙头，所以呢他们顺服啊圣灵的带领。所以你看见呢这个以斯帖呢在王宫里面啊，他不讲他是犹大人啊，他也照常王所给他的膳食他也照样的吃喝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从啊别的角度来批评啊以斯帖，这个是不对的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很清楚啊。好，有一句话呢我觉得呢圣灵说的非常好啊，因为呢他里面讲说呢，凡看见以斯帖的人呢都怎么样，都喜悦他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以斯帖呢蒙人的喜悦啊，并不是只是因为他长得美丽而已，不是的啊。这个不像啊箴言书里面有说的啊，这个好像讲到这个人只是有美貌啊，就好像把金环挂在猪鼻子上一样，这个不是以斯帖。以斯帖呢是有神的智慧跟聪明的啊，他知道呢怎么样去赢得别人对他的喜悦，也就是说以斯帖是一个懂得啊怎么样自己努力啊得着别人来喜欢他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有属灵的智慧啊。等一会呢啊这个以斯帖呢这个违例啊进宫去见这个亚哈水鲁王啊，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啊，这个当这个以斯帖记第二章啊，第二章呢讲到了这个第十六节啊，他讲到了这个做以斯帖做皇后的这一件事情。他说呢，亚哈水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比月，以斯帖呢被引入啊宫，然后见王，然后呢他就做了王后啊。所以呢这里呢又让我们看见啊，又有一个年代，这个是在呢主前呢479年啊。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年份呢？因为呢接下来哈曼的故事就很有关系了啊。当这个哈曼呢这个因为呢莫迪改的缘故啊，就说服了这个亚哈随鲁啊，然后就下了一个诏，然后呢就决定了啊，在某年某月某日呢要这个杀害这个所有的这个犹大人，对不对啊。结果呢当然这个莫迪改知道了以后呢就去告诉了这个以斯帖，然后呢以斯帖就违例啊，就去进王宫见 这个王亚哈随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以斯帖要进王宫去见王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已经是在他做了皇后5年以后了啊。弟兄姐妹，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亚哈随鲁呢，其实他有许多的后宫，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王宫的腐败啊，我们也都知道啊这些故事。你看这个以斯帖，他能够在这个波斯的王宫里面5年做了皇后，他仍然能够得着王的喜爱，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的确让我们看见啊，以斯帖他是有属灵智慧的。我想你们也记得，当以斯帖还在这个女院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太监叫做西该，对不对？西该呢很喜欢以斯帖啊，他以斯帖凡以斯帖所需要用的东西，西该都给他啊。为什么？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呢，并不是西该是为了，其实西该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啊，因为呢，他懂得亚哈随鲁这个王呢喜好在什么地方，而且呢，他知道以斯帖呢的确就是呢王所喜好的那一个类型，他将来呢做王后的机会呢是非常的大的啊。如果我现在呢对这个以斯帖好啊，万一将来有一天啊以斯帖做了皇后啊，对他自己的这个做官呢有非常的好处。所以我们要明白啊，以斯帖啊不是因为单方面的，因为西该喜欢他啊就对他好，其实不是，是双方面的啊，是因为呢以斯帖自己呢他也懂得怎么去赢得别人对他的喜好。所以我们要看见呢，这是以斯帖呢非常属灵上啊他有他这个美好的地方啊。好，当然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可以说在属灵上最好的一句话啊，就是以斯帖说的啊，他说我若死就死了吧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当然一开始他有人的软弱，他犹豫不决，对不对？但是呢经过这个3天3夜这个禁食祷告啊，当圣灵一光照他啊，他就把自己奉献啊，所以感谢神。所以我们知道呢啊，一个人愿意为朋友啊舍命啊，爱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我们懂得以斯帖他跟路德一样啊，都有神的爱啊，他愿意奉献，愿意牺牲他自己啊，这是啊以斯帖很了不起的地方啊。好，当然呢保罗呢在新约圣经上讲的有一句话讲的是非常好，他说死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发动呢，生就在别人的身上发动啊。所以呢感谢赞美神，所以呢让我们看见呢以斯帖呢能够做的当了皇后的5年，仍然能够得着亚哈随鲁王的这个喜好啊，的确跟他属灵上的确有极大的关系啊。好，我想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以斯帖记本身呢没有一次说到神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啊。但是呢常就是说在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看见神在背后的主宰管制啊。所以呢我们刚刚说了啊，当这个米姆干啊大臣他建议王啊废掉瓦斯提啊，然后呢找一个比他更好的人来代替王后啊，其实呢这一件事情呢我们其实都懂得的啊。在波斯这个立这个王后呢，他们有他们的规矩的，一定是要在波斯的几个贵族的当中啊，贵族的当中拣选波斯的女子才能够做王后。可见的瓦斯提呢他是有什么，他是有政治背景的啊，他的家族他有这个权势的啊，你要把王后废掉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米姆干敢这样的建议，可见的他是有政治上的考量，有他的野心的啊。 所以呢，你看见万事互相效力啊，神呢也借着这么一回事啊，就把瓦斯提废掉了啊。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亚哈随鲁啊，有一天他晚上睡不着觉，对不对？他就叫这个属下呢把这个历史书拿来看，然后呢，哦，他才发现原来呢，莫迪改曾经救了他的命啊。为什么正好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觉呢？那天晚上，哈曼正在做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啊，准备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哎，很稀奇啊，以斯帖啊也很聪明。第一天，他邀请王这个亚哈随鲁跟哈曼啊来这个摆设筵席，但是呢，王问他什么原因，他不肯说。他说呢，第二天再请王跟哈曼来赴宴席。就在这一天晚上，你觉得很稀奇，圣灵就做工了啊！所以呢，亚哈随鲁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啊。结果呢，他就知道了啊，当初莫迪改曾经救了他的命啊，所以第二天就完全的扭转了啊。所以你看见呢，很明显啊，这是神那一个的主宰管制啊。好。当然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法老呢，当初呢，我们都知道要灭这个犹太人嘛，对不对？出埃及嘛，结果呢，就成就了什么？哎，犹太人就有了一个逾越节，对不对？啊，哎，你到了以斯帖记，你就发现了，当哈曼呢要准备杀灭所有的犹大人，结果得着的是什么呢？哎，反而是普尔节啊。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我想你们可能都知道。有一个修殿节啊，修殿节是归属在新约圣经里啊。那个时候呢，这个叙利亚的这个王啊，他呢这个要这个强迫犹太人呢来拜这个丢失啊，结果呢他就在这个他就污秽了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啊，结果的结果呢啊就是成就了修殿节啊。所以你看见犹太人的节期呢，好像呢都有属灵的这个原因在里面啊。好，那我们呢来看这个普尔节。当然呢，普尔这个是波斯的意思，它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直签啊，或者说就是很通中国人的很通俗的一个话啊，就是直这个骰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箴言书说的很好，签放在怀里，但是呢，定势呢有耶和华。就因为普尔好像也让人隐隐约约的感觉到，人呢好像呢对有一些事情呢，他自己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该怎么决定，他就呢借着这个签，借着这个普尔来决定事情，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也可以看得出来，人在冥冥的当中呢，他还是相信有神的啊。所以呢，这个以斯帖记本身虽然没有说到神，但是呢，我们到处都看见神的存在啊。好，那最后呢，宋弟兄呢读以斯帖记呢，有一个很深处的感觉啊。今天呢，神要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一个体验呢，宋弟兄的确在主的面前啊，思想了很久，也祷告了很久。那是什么？就是呢，路德记。我们知道，路德记跟以斯帖记这两卷书都在旧约里，而且呢，都在旧约的历史书里面。路德记在历史书的开始，以斯帖记在历史书的末后。都是女人的名字。圣灵为什么要把这两卷书放在历史书的一前跟一后？一定有神的道理。所以呢，今天呢，宋弟兄呢，在主面前的寻求的结果，我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啊，恐惧战惊，要来做这两卷书来做一个比较。宋弟兄绝对不是在这里论断啊，是我们怎么敢来论断啊神的话？但是我觉得啊，这两卷书一前一后一定有它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啊。当然，路德记 我们很清楚讲到归回啊，这个路德是个外邦人啊，嫁给了波阿斯犹太人，以斯帖啊是犹太人，嫁给了波斯人个亚哈水鲁王啊。你看见路德记呢，他是路德记跟什么有关系？路德记跟天灾有关系，那个是饥荒，对不对？以斯帖记呢跟人祸有关系，那是被掳了。我们可以说呢，天灾与人祸都跟神的管教其实都有关系啊。路德记呢，你看见是归回啊，虽然它只有发生在一个家的里面，它的范围很小啊，只可能呢一个家的产业失去了啊，那是以利米勒，对不对？哎，以斯帖记呢，哎，范围就大了非常的多啊，它呢。它不发生在应许，它没有归回啊，但是呢它的结果是非常的严肃，也非常的严重。不但是莫迪改自己本身，你也看见整个的犹大族都有被什么灭种的危险啊。这你要看见路德记跟以斯帖记，你不能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呢归回的在耶路撒冷是少数，多数留在了被掳的地方。没有错，莫迪改跟伊斯帖他们可以说是得胜者，但是呢他们没有归回，就因为仇敌攻击他们，他们可能让归回的犹大人也被屠杀，也被毁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看见两者之间还是有关系的。路德跟波阿斯，我们都知道他们是这个大卫的曾祖父曾祖母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大卫王就将来就引进了基督啊，那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但是呢你看见呢这个莫迪改跟这个以斯帖，他们呢跟基督可以说是毫没有关系，不但跟基督没有关系，他们还连累到了犹大的百姓们，他们还对将来基督的来到还造成了一个拦阻。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这两卷书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啊，那就是呢我们看见我们呢应该要归回啊，我们看见归回是神的旨意啊，这个留在了这个被掳之地，你就有被仇敌攻击的危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好处不在基督以外啊，今天讲到教会也是一样的原则，一样的道理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水啊，这个船可以在水里，但是水不可以在船里啊。今天的教会就好像当初的以斯帖记有一个那个危险的光景，那就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天主教呢啊，他把这个外邦人的东西带进了教会里啊，这是他不纯正的地方。当然我们感谢神，当这个改教以后啊，尤其讲到加尔文啊，对教会属灵的复兴啊，非常的好啊，所谓的改革中。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今天的教会呢，好像慢慢，因为了年轻人能够吸引年轻人到教会来，他们好像就把教会的门怎么样放宽了，他们就把这个外邦人的东西呢也带进来了啊，所以呢。我们看见今天的教会，尤其呢在这个尤其在美国，今天所谓的福音派啊，我们就讲得很笼统就好了啊，我们说美国的改革中这个非常的广，就包括了所有这些所谓的正规的传统的这个福音派啊，我们不要去分派别了，我们就很简单的总括的来说叫做改革中。那但是看你看见今天美国的这个改革中的潮流 有了什么样，有了转变啊。他们被称作新改革宗，他们把教把这个世界上的东西也带进了教会。他们为了吸引年轻人啊，他们把这个门放宽了啊，你们可以唱诗歌，歌词都是诗歌，但是呢你们可以用摇滚啊，你们可以用各种这个都可以啊。你看见这个有几千人啊，年轻人啊在那里聚集啊，他们在那里又蹦又跳啊啊，我们看见呢，这就是今天呢这个美国的这个主流教会的一个光景啊。我们感谢神啊，我觉得神呢保守我们华人啊的教会啊，我们呢还是持守圣经啊，我们还是愿意站在这个严谨啊，不愿意跟这个世界潮流走那一个这个不当走的路啊。那在以斯帖记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啊，如果你不肯归回啊，你留在这个贝鲁之地，虽然你爱神啊，虽然你有会堂，没有错，你可以敬拜，但是呢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就给仇敌有了机会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北国十个支派啊被亚述掳去了啊，这个犹大便雅悯被这个巴比伦掳去了，归回的只有50000人。那剩下的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今天很明显他们失落了啊，他们没有了，失去了神的见证。所以今天的教会也是这个样子，好像我们生活在安逸的当中，我们为了吸引年轻人能够呢维持神的见证，结果呢我们就把这个门放宽了啊，我们让年轻人凡是圣经里面没有说的你们都可以做啊，你们可以在那里这个又蹦又跳啊，你们可以用世界潮流的音乐，摇滚也好，重金属也好啊，甚至啊你们这个甚至啊所谓的同性恋也好啊，他们都慢慢的接受啊。这个就是以斯帖记的光景啊，也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啊。所以呢感谢神啊，虽然我们看见这个以斯帖记等于说在政治上有一个复兴啊，能够打败哈曼仇敌，但是我们看见这不过是一时之间的啊，在属灵上他们不肯，犹太人还是不肯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啊，这是他们至终啊他们所失败的地方啊。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个以斯帖记跟这个路德记，让我们看见归回才是神上好的旨意啊。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不能够走世界的路，我们不能够把世界的东西带进了教会来，结果很可惜的是我们看见今天美国的主流的福音派的教会啊，他们就慢慢啊在这一点上他们跟天主教好像是一样的啊。好，我觉得呢这个是啊读以斯帖记跟路德记这两卷书来比较的当中，给宋弟兄呢一个很深刻的感觉啊。我感谢神，我觉得呢我们华人的教会呢，尤其在我们的当中啊，我们看见我们要以归回到圣经啊，我们以这个纯正啊这个啊严谨的态度啊维持教会的这个神的见证啊，我觉得呢这是我们读以斯帖记应该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属灵的功课。好的，我想呢我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我们看见你何等的信实，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你从来没有丢弃你的百姓啊！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差遣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啊，让我们这些原与神无份无关的外邦人，我们也能够得恩惠蒙怜悯。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今日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保守眷顾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真是能够像保罗一样打一个美好福音的仗，让我们真是能够持守纯正归回到圣经啊，能够真是做一个在世上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